第十二章，亚伯拉罕在迦南。亚伯拉罕回到迦南之后，金银牲畜极多，罗德仍与他同在一起。他们又来到伯特利，在从前所住的祭坛旁边支搭帐篷。不久他们就发觉，随着财物的增多而困难也增多了。过去在患难和试炼之中，他们曾和睦同居，但如今在昌盛繁荣之中，他们倒有了发生纷争的危险。那地的牧场容不下他们两家的牛群和羊群，因此两家的牧人时常相争，结果都把问题带到主人那里去求解决。很明显的，他们必须分开了。亚伯拉罕比罗德年长，在辈分、财富和地位上都比他高，然而他却首先提出保持和睦的计划。虽然上帝亲自将全地都赐给他，他却谦逊地让出了这个权利。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亚伯拉罕所有高贵无私的精神在此就显明了。多少人在同样的情势之下，必要不顾一切地维护他们个人的权益啊！多少家庭因而离散，多少教会因而分裂，以致福音的工作成了笑柄，在恶人之中受了羞辱啊！亚伯拉罕说，你我不可相争，因我们是骨肉，不但有亲属的关系，也同是敬拜真神的人。上帝全世界的儿女都属于一个大家庭，应当具有着同样仁爱和睦的精神。我们救主的教训乃是，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我们若能养成始终如一的礼貌，乐意善待他人，正如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一样，那么人一生的痛苦大半就可以免除了。自高自大乃是撒旦的精神，但是人心里若存有基督的爱，就必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样的人必要留心听上帝的劝诫，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虽然罗德发达的原因乃在于他和亚伯拉罕的关系，但他对自己的恩人却没有表示一点感激。他若有谦让的心，就必请亚伯拉罕先行选择，但是他没有这样行，反而自私的企图占尽一切的利益。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在帕勒斯汀，约旦河流域乃是最肥美之区，人一看见这地方，就会联想到失去的乐园。这地与他们最近离开的尼罗河所浇灌的埃及平原是一样的美丽，一样的富饶。那里有富足壮丽的诚意，有繁华的市场吸引人去买卖逐利。罗德为世俗的利益所迷惑，竟忽略在那里必要遭遇道德和属灵的祸害，因为平原上的居民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但对于这一点他却不知道，即或知道了也不加以重视。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竟没有预先看出这自私的选择所有的可怕结果。罗德离去之后，耶和华又应许亚伯拉罕将全地赐给他。此后不久，他挪移到亚伯伦，在曼利的橡树那里支搭帐篷居住，又在旁边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有橄榄树林和葡萄园，有随风荡漾的麦田，四围山上有广大的牧场。亚伯拉罕就住在这里，很满意于他那淳朴的游牧生活，而任凭罗德去享受索多玛含有危险的奢华生活。亚伯拉罕被四围的列国尊为强大的王子和精明能干的族长，他没有与邻近的人隔绝，他的生活和品格既与那些拜偶像的人显然不同，就为真信仰起了有效的作用。 他效忠于上帝，毫不动摇，同时他的殷勤和慈善也引起了众人的信任和友谊。他那真正的伟大博得了他们的亲仰和尊敬。亚伯拉罕并没有把他的信仰当作一种贵重的宝物妥为保存，专供自己的欣赏或享受。真信仰是不能这样保存的，因为这样的精神与福音的原理相反。当基督住在人心里的时候，人就不能隐藏他灵格所发的光辉，而那光辉也是不会消逝的。反之，那蒙蔽心灵之自私与罪恶的云雾，即天天被公义日头的光芒所驱散，那光就必越照越明了。上帝的子民乃是他在地上的代表，他的旨意是要他们在这世界道德的黑暗中做他的光。他们散居在全地各城镇乡村之中，做上帝的见证人，做福音的媒介，借以将他旨意的知识和他恩典的奇妙传给不信的世人。他的计划是要一切分享伟大救恩的人都为他做传道的工作。基督徒的虔诚乃是世人用以批判福音的标准，坚忍地承受种种试炼，感激地接受各样福分，以及日常生活上所显出的温柔、慈祥、怜悯和仁爱，乃是基督徒的品格向世人照耀出来的光辉，与世人的私心所发生的黑暗有着显著的差异。在亚伯拉罕的流动生活中，他的信心丰富，他的度量宽宏，他的顺从坚定，他的性情谦卑淳朴，他的外交策略明敏，而且在作战时又勇敢又熟练。当时的人虽然都知道他是个新信仰的教师，可是他所居住的亚摩利平原的酋长，因为那地充满强暴和压迫的事，弟兄三人都向他表示友谊，请他与他们结盟，以求更大的安全。此后不久发生的事件，就使他得到这联盟的利益了。14年前，以兰王基大老马曾侵略迦南地，使之向他进贡。这时迦南的几个王背叛了他，因此以兰王的四国同盟带兵来，想再度征服他们。于是迦南地的五王一同出来到西定谷与侵略的军队交战，结果一败涂地。大部军队土崩瓦解，遁逃的人都往山中逃命，胜利者掳掠了平原上的城邑，带着丰富的战利品和许多俘虏而去，内中有罗德和他的全家。亚伯拉罕平平安安地住在曼利的橡树那里。他从一个逃亡的人得知战争的经过，以及他侄儿罗德所遭遇的灾难。亚伯拉罕并没有恨罗德对他的忘恩负义，他听了这个信息，反而爱心发动，决心去营救他。亚伯拉罕先求上帝的指示，于是准备作战。他从自己家里召集了318个仆人，都是受过训练，敬畏上帝，服侍主人，精通武艺的。他的联盟曼利、以实各和亚奈也都带着他们的部下前来参加，一同去追赶侵略的军队。那时以兰人和他们的盟军在迦南北部的边界一个叫做但的地方安营，他们因胜利而精神鼓舞，一点不怕败军的反攻，却恣意宴乐，纵饮狂欢。于是亚伯拉罕夜间分队前去袭营。这次的攻击是那么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所以立时得了全胜。结果以兰王被杀，他那金黄的队伍也全军溃败了。罗德和他全家以及其他的俘虏和财物也都夺回来了，而且还获得了极多的战利品。这一次的胜利应归功于那受上帝保护的亚伯拉罕。这位敬畏耶和华的人不但对迦南地有很大的贡献，并且显明了自己是一个勇士，可是公义并不是懦弱，而且亚伯拉罕的信仰使他更有勇气维持正义，并保护受压迫的人。他那英勇的行为使他在四维各民族中影响极广。当这个胜利者凯旋的时候，索多玛王和他的从者出来迎接他。 他请亚伯拉罕把一切财物拿去，只把俘虏还给他。按照作战的惯例，战利品是属于战胜者的。但是亚伯拉罕这次出征并不是蓄意财力，所以他不肯从遇难的人身上得什么好处，只是主张他的联盟者可以收受他们应得的部分。很少人在遇见这种试验之时，会像亚伯拉罕显出那么高尚的品格。很少人能胜过这个可以获得大量战利品的试探。亚伯拉罕的榜样对利欲熏心的自私观点乃是一种责难。他重视公义和人道，他的行为已经把爱人如己这一句受灵感的格言表明了。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上帝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他不要人以为他出征乃是为了图谋财力，或者以为他的发达是由于他们的赐予或后代。上帝已经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所以当将荣耀归给上帝。另有一位出来迎接胜利之先祖的，就是撒冷王麦基喜德。他带着饼和酒来慰劳亚伯拉罕的部下，他以至高上帝的祭司的身份为亚伯拉罕祝福，并感谢耶和华，因为他借着他的仆人施行了那么大的拯救。亚伯拉罕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亚伯拉罕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帐篷和羊群那里，但是他心中因种种的思虑烦扰而感到不安。他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尽可能地避免仇恨和纷争的事端，所以他一想起最近所见到的杀人流血的情景，就不胜战栗。他又想起他所打败的诸王势必再来侵略迦南，并以他为报复的目标。他既陷入国际间的纠纷中，他那平安宁静的生活就要被破坏了。再者，他还没有得到迦南地为业，而现在也无法希望有一个嗣子来应验上帝的应许。亚伯拉罕在夜间的异象中就听见上帝的声音，万王之王向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但是亚伯拉罕因为前途渺茫，心情异常的沉重，以致他这时不能像以前一样毫无疑问的相信这个应许。他求上帝给他一个可靠的凭据，证明的应许必要实现。他想，如果上帝不赐给他一个儿子，那么这立约的应许怎么样实现呢？所以他对上帝说，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他打算收他忠心的仆人以利以谢为祭司，来承受他的产业。但上帝向他保证，必有他亲生的孩子来做他的后嗣。于是上帝领他到帐篷外面，叫他向上观看天空中闪烁的众星。正当他观看的时候，上帝就向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可是先祖仍要求上帝赐给他一个看得见的记号，作为他和后代之人信心的确据，证明上帝对他们所有慈悲的旨意是必要成全的。上帝竟俯允他仆人的要求与他立约，而且所用的方式也竟照着人间订立严肃誓约的习惯。亚伯拉罕依照上帝的指示，献上一只母牛、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绵羊，都是单岁的，每样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着，中间稍微隔开。他又加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却没有劈开。他做好了之后，就恭恭敬敬地在这些祭物中间走过，郑重地起誓永远顺从上帝。然后他便留在畜肉旁边，目不转睛地守着，直到日落，免得鸷鸟下来怒呜或吞吃了祭肉。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于是他听见上帝的声音 告诉他不要希望立时承受应许之地，并预先指明他的后裔必须先受许多的苦，然后才能在迦南建国。上帝在这里也将救赎的计划下的展示，使他看到基督的死就是他伟大的牺牲和他在荣耀里的降临。亚伯拉罕又看到大地怎样恢复了伊甸的美丽，并赐给他做永远的产业，这就是那应许最后完全的应验。此后有冒烟的炉与烧着的火把，象征上帝的灵格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并把肉块完全烧掉，作为上帝与人立约的凭证。于是上帝又应许亚伯拉罕将迦南地，就是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寄居了将近25年之后，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先祖听了这话，便俯伏在地敬拜上帝。上帝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他的名字一向叫亚伯兰，上帝为要给他一个实现这约的凭据，这时就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的父。他妻子撒来的名字也改作撒拉，意思是王妃。上帝说因为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这时上帝赐给亚伯拉罕割礼的仪式，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先祖和他的子孙都要遵守这礼做记号，表明他们专心侍奉上帝，并借此将他们由拜偶像之人中分别出来，同时也表明上帝接纳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借着这个仪式保证在他们方面已完全履行亚伯拉罕与上帝所立之约的条件。他们不可与异邦人通婚，免得他们丧失对上帝和他神圣律法的敬意，因而受引诱随从列国罪恶的行为敬拜偶像。上帝赐予亚伯拉罕极大的尊荣，天上的使者好像朋友一样来与他同行共语。当上帝将要降灾与索多玛的时候，他也没有瞒着亚伯拉罕，于是亚伯拉罕就在上帝面前为罪人代求。他迎接天使的事也是一个款待旅客的好榜样。在一个暑天的中午，先祖亚伯拉罕正坐在帐篷门口眺望风景，忽然看见远远有三个旅客走来。但当客人们还未到先祖的帐篷之前，他们就站住了，似乎是在商量往哪一方走。亚伯拉罕没有等他们前来请求，就立刻起来，在他们似乎往别处走的时候，赶紧跑上去，以最殷勤的态度恳请他们赏光，在他那里暂且休息一下。于是他亲手拿水来给他们洗去脚上的尘土，又亲自选择食品，当他们在阴凉的树下歇息的时候，饮食就预备好了。当款待他们时，他又站在旁边伺候。上帝认为这一次殷勤接待旅客的行为有记在圣经上的价值。1000多年之后，有一位受圣灵感动的使徒提到这次的经验，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地接待了天使。亚伯拉罕以为他的客人不过是三个旅途劳顿的行人，一点也没有想到其中一位按着诫命是他应当敬拜的主。但天上使者的真身份这时就显出来了。他们虽然是前去降灾于索多玛的，但先对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说祝福的话，可见上帝虽是严于监察罪孽刑罚恶人，但他并不喜爱降灾。降灾的工作，毁灭的工作，在无穷慈爱的主看来乃是一件奇异的事。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亚伯拉罕既然尊重上帝，所以耶和华也看重他，使他得以参加他的记忆，并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他。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既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上帝原是深知所得马蚁恶贯满盈，但是他用世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使人能以明白他的赏罚是公正无私的。在没有刑罚犯法之人以前，他要亲自着手调查他们的行为。如果他们还没有越过上帝怜爱的限度，他必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两位天上的使者离去了，让亚伯拉罕单独与那一位留下。这时亚伯拉罕已经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于是这个有信心的人就为索多玛的居民代求。前一次他曾用刀剑拯救了他们，现在他企图用祷告拯救他们。这时罗德和他全家仍住在索多玛。前一次亚伯拉罕曾因无私的爱拯救他们脱离以兰人的手，如今若是合乎上帝旨意的话，他要救他们脱离上帝的刑罚。亚伯拉罕极其恭敬谦卑的向主恳求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他没有自恃的心，也没有惊夸自己的公义，他没有因自己的顺从或因自己遵行上帝旨意而付出的牺牲向上帝要求特别的恩待。他自己既是罪人，就为罪人代求。这种精神是凡亲近上帝的人所应有的，可是亚伯拉罕却表现了儿女向所敬爱的父亲求告一般的信心。他挨近天上的使者，热切地提出他的请求。罗德虽然住在索多玛，却与城中居民的罪孽无分。亚伯拉罕认为，在那人烟稠密的城中，必有其他敬拜真神的人，因此他恳求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不仅求一次，乃是求了多次。他因主每次都允准了他的祈求，就越发的胆壮，不断的恳求，直到上帝应许他说，若在那里能找到十个义人，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的祈祷是出于一颗怜爱将亡之生灵的赤心，他虽然憎恶那败坏之城的罪恶，但他仍希望罪人可以得救。他对索多玛所显出的深切关怀，乃是我们向不悔改之人所应有的忧念。我们应当恨恶罪恶，但应当怜爱罪人。在我们周围尽是走向沦亡的人，正像索多玛所遭遇的沦亡一样无望，一样可怕。每天总有一些人的宽容时期届满了，每一时总有一些人走到上帝怜悯所不及的境地。何处有警告和劝勉的声音，嘱咐罪人逃避那可怕的厄运呢？何处有伸出的手将他们从死亡中拉回来呢？何处有谦卑和坚固信心的人在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呢？亚伯拉罕的精神就是基督的精神，上帝的儿子本身就是为罪人代求的伟大中保。他既付了救赎罪人的代价，就深知一个人是那么宝贵。唯有基督的完全纯洁的性情，才能对罪恶有绝对的憎恨，而且也只有基督的无限良善，才能对一个罪人怀有绝对的慈爱。在他忍受十字架上的惨痛，并亲身背负全世界的罪担时，他就为那辱骂他、杀害他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关于亚伯拉罕，经上记着说，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叫他做一切信之人的父。上帝为这位忠心的先祖做见证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又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并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亚伯拉罕的蒙召是非常光荣的，他竟能世世代代做世上维护并保存上帝真理之子民的始祖。所应许的弥赛亚要从这般子民中出来，使地上的万国都因他得福。而且呢，招选先祖的一位断定他是配得这光荣的，那说话的乃是上帝，那从远处知道人的意念并正确的判断人心的主说，我认识他。同时在亚伯拉罕一方面，他也绝不会因自私的目的而辜负他所得的真理，他必定遵守律法秉公行义，而且他不但自己敬畏耶和华，还要在自己家中培养信德，他必教导家里的人行事公义，上帝的律法必要做他治家的南针。亚伯拉罕全家的人口既有1000余名，凡受他教训而敬拜独一真神的人都得在他帐篷之间居住，这里正像一所学校，他们都可以领受教育，准备做真信仰的代表，故此亚伯拉罕负责非常重大的责任。他正训练一些家长，他的治家之法将要在这些家长们治理自己家庭时实施出来。古时父亲就是一家之主，也是一家的祭司，他有权管教他的儿女，即使在儿女自己立家之后也是如此。他的子孙都要在属灵和世俗的一切事物上尊他为首。亚伯拉罕企图一直保留这种族长政治制度，因为他有助于保存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何家的人必须联合一致，以便铸成一道藩篱，用以抵御那普遍流行而根深蒂固的拜偶像之风。亚伯拉罕尽自己的能力所及，用各样的方法防止他家里的人与外邦人接触，闭眼不看他们拜偶像的行为，因为他知道他们若与邪恶亲近，就必不知不觉地败坏信仰，所以他用尽心机抵制各种邪教，并使人心中铭刻着永生上帝的威严和荣耀作为敬拜的真正对象。上帝曾亲自规定要他的子民尽可能的与外邦人隔离，使他们成为独居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这是非常贤明的办法。他曾吩咐亚伯拉罕离开他拜偶像的亲族，使这位先祖得以训练并教育他家中的人，而不致受那在米索波达米所环绕着他们的世俗的影响，并使真正的信仰得以借着他的子孙保持着纯洁而流传下去，直到万代。亚伯拉罕极爱他的子女和眷属，所以他随时注意他们的宗教信仰，将上帝律法的知识传给他们，这是他所能留给他们并借他们传给世人的最宝贵的产业。他教导众人，使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天上上帝的管理之下，并说明为父母的不可压制儿女，为儿女的不可违背父母。上帝的律法已经指明个人的本分，无论何人只有顺从上帝的律法才能得到幸福或昌盛。亚伯拉罕的榜样就是他在日常生活上所发出的无声无息的感化力，乃是一个经常的教训。他的坚贞、慈善和无私的礼貌，就是为列王所称羡的美德，也都在他家庭里表现出来了。他生活上发出的馨香之气，就是他那高尚和可爱的品格，使众人看出他是与上天有联系的。他没有轻视过一个最卑微的仆人，在他的家庭中并没有一位主人一位仆人两种律法，也没有一位富人一位穷人两种待遇，乃是大家都受一律公平慈怜的待遇，大家都是与他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他必吩咐他的眷属对儿女不良的倾向，他没有不加约束的，他没有懦弱不智放任偏爱的表现，也没有错用感情而放弃了乐福的本分。亚伯拉罕不但给家属以合宜的教训，而且要保持秉公行义之律法的威权。今日效法这榜样的人真是何等的少啊！许多做父母的都存着一种盲目和自私的情感主义，所谓溺爱 就是让儿女们用尚未成熟的判断力和没有约束的情感来控制他们自己的意志。其实这是对青年最残忍的行为，对世界也是最大的危害。父母们的宽纵往往使家庭和社会的秩序混乱，并使青年人执意随着自己的僻性而不愿顺服上帝的律法。这样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心中就不喜爱实行上帝的旨意，并且把他们那种无信仰和不顺从的精神遗传给子子孙孙。所以做父母的应当像亚伯拉罕一样，吩咐他们的家属跟从他们，务要教导儿女顺服父母的威权，作为顺服上帝威权的第一步。一般人都轻视上帝的律法，连一些宗教界的领袖也是如此。这种情形已产生了极大的祸害。有一种极普遍的论调说，上帝的律法不再约束人了。这种说法对世人道德上所起的影响与拜偶像是一般无二的。那些想要减低上帝神圣律法之威权的人，正在直接摧毁家庭和国家的基础。信主的父母们自己既没有实行上帝的律例，也就不吩咐他们的儿女遵守耶和华的法度。他们没有把上帝的律法当作人生的指南。即使儿女们自己成家立业之后，他们也就觉得没有责任将他们所未曾领受的教训来教导他的儿女了。今日不信上帝的家庭之所以如此众多，道德堕落之所以如此深重而普遍，其原因就在于此。父母自身若不全心全意地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就不能吩咐儿女追随他们。在这一方面实在需要改正，需要深切而广泛的改正。父母需要改正，传道人需要改正，他们需要有上帝在他们家中。如果他们想有所改进，就必须让圣经在他们家中有他的地位，并以之为他们的指南。他们必须教育儿女们，圣经是上帝向他们所说的话，是要绝对服从的。他们应当耐心教导儿女，仁慈而不倦地教训他们应当如何生活上蒙合上帝的喜悦。从这样一个家庭出来的儿女，就能应付不信上帝者的诡辩。他们既已接触圣经为他们信仰的基础，他们所有的根基就不能被怀疑派的浪潮所动摇了。今日忽略祷告的家庭实在太多了。父母们觉得没有功夫做早晚礼拜，他们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感谢上帝所赐的丰富恩典，就是那使植物生长的阳光和雨露，以及众天使的保佑。他们没有功夫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和引领，并求耶稣住在他们家中。他们出去做工，如同牛马出去工作一样，一点没有想到上天和上帝的事。殊不知上帝的儿子不愿见他们的儿女灭亡，宁可舍去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他们，可见他们对救主伟大良善的感戴竟不及死亡的畜类呢。那些自称爱上帝的人，应当像古时的先祖一样，无论在何处支搭帐篷，总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现在正是每一个家庭成为祷告之殿的时候了。为父母的应当常敞开心门，谦卑地为自己的儿女向上帝恳求。父亲务要做家庭的祭司，早晚向上帝献上祷告，而母亲和儿女们则应与他一同祈祷赞美。在这样的家庭里，耶稣是欢喜停留的。凡是基督徒的家庭都应当发出圣洁的光辉，爱心应当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应当在家庭中的一切关系上，在亲切的恩慈和温柔无私的礼貌中流露出来。如今已有一些家庭实行了这些美德，就是那敬拜上帝并存有真诚爱心的家庭。从这些家庭中早晚有祷告犹如馨香升到上帝面前，他的慈爱和洪恩必赐给求告的人如同早晨的甘露一般。一个有规律的基督化家庭乃是基督徒信仰的有力论据，是不信上帝的人所不能反驳的。 人人都能看出有一种影响儿女的感化力在家庭中运行着，也可以看出有亚伯拉罕的上帝与他们同在。如果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家庭里有宗教信仰的好模范，他们就必发出有力的影响，使众人得益处，他们实在就要成为世上的光了。天上的上帝必用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对他们说，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阿们。